决定在上午10点约一期节目，然后虽然现在已经快中午了，因为两个嘉宾实在都太能扯了，导致我迟迟无法开始我的录制。然后所以当然这两位嘉宾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这个本台这个话最多的女嘉宾。没，嗯，如果你们俩在，就是没有第一也没有第二，
双雄
都是有那永远的事。
我会谦让的。
对，介绍一下那个陶大宝
啊，大家好，
嗯，
我是陶大宝。
对，然后
大家好，我是于姐，我又回来了。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现场只有两个麦，所以我们就必须实现一个抢麦。哎，所以我们是三个人用两个麦，就像什么两人三人两足，穿过一条，
我们也可以一起
用
一个麦的，
不是比喻不了，不要瞎比喻。
对，但是这样可能对我们的颈椎好一点，就是会动一动。然后我们
学新疆舞是吧？
就是说今天为什么要请他们俩来呢？就是其实是一个硬传的局啊，他们俩之前也不认识，但是呢，我前两天看了两篇文章嘛，这两篇文章就是我当时在出差，这个非常非常刺激到我。然后我就跟很多人讨论，后来发现就是还是找这个关系好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比较放得开吧，因为感觉我很想说，但是我又很怕说的不好然后让大家引起误会，或者说因为这都是那种争议特别大的话题啊。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可能关心博客圈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学霸猫这个事儿是有所听闻。然后是这个25号的时候，新周刊他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叫加入灵修后他们从裸辞到负债百万，就是讲了一个在学霸猫社群里的这么一个女生，她从寻找寄托到最后迷失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当然学霸猫可能常听播客的朋友也不陌生，他上过很多播客，包括大家我也很喜欢听的这个得意忘形啊， Steve 说啊，对吧，但是包括身边我们有好多好多共同好友，但其实我并不认识他本人啊，所以其实我没办法，然后我也没有加入过他们的社群，我也没有办法特别像在免杠声明啊，就是我先讲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的程度，就是一个路人的程度，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出很多内部意见。比如说那个 Jess 他之前在那个叫神爱玩财，神爱财玩还是神爱玩财，在那个播客里面，他最后一期他录了一个很长快两个小时的一个讲述，他怎么认识学霸猫，怎么加入这个社群，然后怎么又挣脱，然后对他的一些反思和批判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内部视角，大家可以关注。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三个对学霸猫都是纯路人视角，
路人视角。
然后呢，那学霸猫他的这一系以他为代表的这一类的这种女性身心灵社群其实现在是非常受关注，所以我这个我们是可以谈的，因为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然后有一些人是正道的光，有的人是这个邪门的路，所以我们也都可以评价一下。对，然后呢第二篇文章就是这个秀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微信推送，就是那个极昼工作室在26号发了一篇叫秀才他们消失的爱人，这个女她其实就是在讲说秀才这个千万级大网红被封杀之后，那很多阿姨们，或者说很多这个年纪比较长一点的这个
中老年妇女，
对，就是秀才的粉丝，在网上苦苦追寻他的下落，甚至被更多打着秀才的旗号的博主骗的这么一个。
说真的，张哲瀚消失了以后，也有很多张哲瀚的粉丝苦苦追寻张哲瀚的踪影。
对，然后当然了，我也不是秀才的粉丝，然后所以我再次说，这是纯路人视角，而且我可能我觉得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聊，就是他的那个性别意图也很明显嘛，就是好像这个两个事件里面。女性都是
主角，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
受害者
，对，所以觉得如果跟，因为本来我也想找 Steve 聊嘛，因为他早就对这种现象有一些反思，但后来我觉得俩男的在这聊，这都没说服力，所以还是找两位女生来聊。对，然后你们当然有各自的背景了，对，你们可以随便谈谈你们的看法。
嗯，先来吧，
你先来吧。
我怎么还互相谦让上了呢？
哎呀，真的是。
我觉得其实这两篇文章，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那个贾京东就秀才那个事情，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个中老年妇女，她本质上来说，因为我以前追过星嘛，这不就是梦女吗？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梦女，就是做梦想要成为她的什么什么人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群体。然后呢，其实我们以前追星的时候，大家粉丝有很多种分类，比如说什么事业粉啊、妈粉啊、女友粉啊、肉体粉啊、颜值粉 啊，还有什么打卡粉。什么穿搭粉之类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他最后的本质上都是女友粉，
就是
只是，对他本质上就是，无论你说你是妈粉还是事业粉，但是其实最后大家心里面想的都是女友粉，只是披了一个皮而已。 所以说就这种的像秀才这件事情，因为我以前是某一个曾经的顶流当红小生的就是梦女，所以说我特别的明白这些女性这些妈就是这些阿姨们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无非也就是秀才也无非就是在她那个年龄段的那个喜欢的那个对象。然后当时我梦的那段时间非常的疯狂，我每天都要去她的超话打卡，然后呢不仅要去超话打卡，然后就是她每天上班的那个图我也要看，而且我会就我这种人我都会给她微博留言，就祝她一切顺利，然后希望我能为她祈福，我有病。然后好，不过后来我就是好了。然后呢，其实这篇文章我觉得如果大家后面能看到的话，就关于这个秀才这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们说怎么样才能确认说这个 idol 和自己心意相通，是因为那个大妈说她做了个梦，然后第二天那个贾京东也在网上说她做了个梦，然后两个人就巧妙的对上了。我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当然我知道这只是巧合，就是我有一天发微博，然后我在微博上说了一些事情，很私人的事情，然后呢但是第二天那位当红小生在 Instagram 上也发了类似的歌曲，然后我一下子就觉得他不会看了我的微博吧，就是那种人性的通路。但其实后面我发现哦，他就是其实只是小河，但是如果你就是很多人就是一旦陷入到那种爱欲当中的话是很难辨别的。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也不是说嘲讽他们，或者是比如说大家觉得秀才是一个就是长得也不怎么样的一个中年男人嘛，我也不是嘲讽他们的审美，我只是从内心的觉得女性确实是特别容易上这个当，然后毕竟我是过来人。
好，那刚才于姐聊了很多第二个事情的，其实我对于第一件就是身心灵社群然后被也不能叫被骗吧，就是被诱导负债百万这事情我其实蛮多话想说的。
我先声明一下，有人不了解这个事儿，首先他不是被这个身心灵社区本身诈骗，他是说在这个身心灵的一些理念的这些鼓励和引导下呢，他自己花在自己身上，但是这肯定是过度消费了，所以导致他自己负债，而且这种负债的人群比例不小。
就是展开来讲，就是他们会说啊，只要你破除对金钱的恐惧，你大胆的消费，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有钱人，什么钱总会流向不缺钱的人，就这个东西说实话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还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自信嘛。但是这个首先我也平时也讲道德经嘛，我觉得说道德经里边的这个自信它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自己会希望说大家如果真的有身心灵方面的困惑的话，还是可以多研读一些先秦的经典，当然这也太正能量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说的是，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方面是有需求的，因为于大环境来讲，可能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可以很高歌猛进大开大合赚很多钱的这个时代。
对，前两天看了一句话说什么不偷不抢赚钱的机会哪还会留给我辈。
对，然后就是这大环境，那年轻人在上进和上班之间选择了上香，那同时在就是这个性别领域的话，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就是以自我的观察，就是我会发现说在传统的宗教视角，因为大量的传统宗教都是近2000年来其实已经进入男权社会了，所以说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中国的道教儒家，以及说现在其实印度教在中国也有一定的流行，他们都是以男性视角为主导的。那么很多女性她在进入到这些社群之后，她会觉得说我不符合，包括说传统式的宗教虽然说有一些规则的约束，但其实也有很强的压迫性。那么新型的身心灵社区，一方面它强调阶级的平等性，就是我虽然是你的导师，但是我跟你是平等的，同时也强调性别的平等性，这就为很多困惑的女性提供了空间。但是这里就有一个 bug， 就是很多的身心灵导师他确实水平也不咋地，因此呢就借助传统宗教的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苏苏的一句话叫做瞎子给瞎子带路，两个人都会进沟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就尤其是这件事情他被，
我刚才想了半天，苏苏啊，耶稣啊，是吧？
啊啊，是吗？我以为苏苏是一个哦，
对，他是引的是圣经里的话。
啊，对，这是一个可爱的称谓，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不重要啊，就是我比较就是切近于，虽然我很喜欢读传统经典，但是我比较切近于把他们当作是平，
显得跟他们很熟
啊，平等的人啊，对，所以说很多身心灵导师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没有活得很明白。你像这个某猫，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其实从小就很顺利，一路走过来，那么其实他可能按照我们东方命来讲是个命好的人，其实他其实很难真正的去体会那种人的困惑。那所以说当他以他的视角来看，可能他确实是一个说我相信我不缺钱他就会有很多钱的人，但他无法体会那种就是真正的确实是没有办法赚钱的人的困惑。所以说我们 所有的如果说对这方面有需求的人，我觉得一个还是回归经典，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尊重常识，就是一旦这个事情违背常识，大家就要远离，要有一根线，要一根绳子牵着自己，不要去迷信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人可以救你于水火除了你自己。
嗯，
我们真的好正能量。
对，
他这个把那个总结的话都说完了。
对，我们录完了啊，我吃饭
吃饭对，那我哎，我们稍微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虽然我先讲我对熊大猫的一些感受吧，
嗯、
就是，我最早听我是去年这个时候，大概因为疫情封控在家，所以听了很多播客，然后我其实我自己听的播客大部分都是那种信息类的，就是或者说那种学术类的，就是讨论一个事儿或者说一个领域，我想听一些这个直给的东西，
很难爱听的。
啊，是是是，虽然我做的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比较强调共鸣和这个对 flow 的东西，但其实我自己平时听的很多都是不是这种不是此类的，但是真正开始大量的听呢，就是这个去年这个时候，因为没事干嘛，然后我就听这个我们的那个宇宙神级播客啊，张小宇老师，张小宇的这个得意忘形，我连听了十几期吧，然后熊大猫出现了两三次。然后他每次的出现呢都还是挺让人震惊的，就是他里面有很多暴论，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还写过一个推荐，就是小宇宙他不是有那个就是如果你喜欢的单集你可以写推荐语嘛、
啊、
然后我昨天去翻我写的推荐，说这是什么那个毒鸡汤浓缩液和消费主义大力丸就是我当时觉得他首先他这个东西很有力量，他很有解释力，比如他讲这个婚恋啊、讲这个人喜欢的这种关系，他说这就是你自我的绽放和另一个人的绽放的这种就是到了花期你们就应该绽放，然后
我已经被说服了呢
不是，如果比如说他比如说他把你绿了或者他劈腿了，那说明他不愿意跟你绽放，但是他也绽放了呀，你应该为他开心，然后我不知道我引述准不准确啊但是我当听到这儿我都哇哦，
我可以三个人一起绽放
然后我是觉得我说嗯这些都，而且他说的那个语气特别笃定，然后我又去考古他那个早期跟 Steve 录的那些，我就发现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他很多，因为他是浙大学社会学的嘛，然后其实他还当时还是有很多就是说咱们这种普通的这种本科毕业生的那些那社科学生的一些视角、
okay.
但后来可能他就是开悟了，他就突然那个话术就不一般了，
他打通了赚钱的通路
对，然后包括那个文章里面记述的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人的成长，就是他作为一个我们叫打引号讲的教主的成长，他也是非常快的，包括他的那个社群一开始收什么199299，后来就999，后来就9999，甚至就是更高，甚至他比如说涨价，突然涨价，按说正常的商业逻辑你不应该，你至少告诉大家为什么你的成本涨了或者说你的溢价涨了，他说不，他说我们就是涨了呢，如果你不报那说明就是你有匮乏的观念，你就不在匮乏，你就在匮乏的频率里面。
我感觉听了这个倒蛮像，觉得就是上帝要让他灭亡先让他疯狂，他已经完全走向疯狂了，就如果他真的很懂身心灵他肯定会遏制住的。
对，所以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很关心身心灵，就是我也听了我看了好多书，我那个什么沉浮实验还落你家，你到现在没还给我、
我可以给你点别的，那份找不到了、
就无所谓，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有个限度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我想用那个东西来改善、就比如说我最近觉得自己这个饮食不够规律，那我就去尝试一下什么地中海饮食法，最多身心灵对我的生活的影响就是这个层面。
地中海饮食法没什么记性，
就是地中海的一种，
吃完就变地中海是吧？
哎，我们这个一定要发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地中海饮食法。
但是我就他刚才讲的回归常识嘛，就是说我们可能活到这个30岁的这个快30岁这个年纪，其实有很多比较稳定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太轻易的被操弄，
稳定的小肚腩、也是稳定的。
对，但是也很难讲，可能比如说前两天又看了篇文章，说那个中科院什么博士深陷诈骗，那诈骗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人心操纵术嘛。就我因为我当时听熊大猫，我当时就隐隐的觉得说他这些东西如果在一个社群里面发生，会不会变成那种精神控制，或者说是一种无可辩驳的一套理论。因为你知道，如果他这个逻辑过于自洽的话，其实如果你没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或者说你自己可能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状态，你就是想要这个找一个救命稻草的时候，你其实很容易被拐到沟里去，你其实就来不及抽身出来看他一下。 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听众的播听播客的听众，所以我其实比较容易看清，我说哦，他这样讲其实是有语境的，然后是而且他不是摁在我脑袋边上讲的，所以我其实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我当时就在怀疑说，哦，这个社群如果是我听说他在成都那边搞得很红火嘛，后来我就关注了他的微博，后来他发现他微博老是发这个就是炫富，我就特别讨厌人炫富，然后我特别讨厌就是理直气壮的炫富，我觉得就是你可以 enjoy， 但是我遵循的价值观还是说你首先你的消费要配得上你的需求嘛。
嗯，
我还是一个在这个方面比较怎么说比较市民阶层的人，我觉得奢侈或者说那种什么过于的精神过于的那种铺张的追求感觉的消费没必要，不是说很糟糕，只是没必要，我没有感觉，所以我也不喜欢，所以我看他老晒我就很烦，我就取关了。好，这个人就没有从我的就在我生活里消失了，直到上次我去跳海喝酒。就是一个朋友吧，就给我推荐了 Jazz 那期，他说：“哎，你可以去听听那期。”我就去，因为已经下架了嘛，反正我就听，我就找到，然后我一听，我说：“哇，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然后过了几天就看到这篇文章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就是我觉得他早该
就冥冥之中就要骂他，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想说，他这套东西如果碰上能够承受的人。跟他差不多这个心力的人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包括很多人还会站出来帮他说话嘛，说他从那边得到了很多爱与希望是吧，我觉得当然肯定是有的，但问题是如果有一个人对吧受到你的这个引导，但是他其实自己没有办法自洽的话，那出现了一些比较恶性的事件，那他要不要负责任，对，其实我就是在怀疑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他当然可以讲说我只是散播我的观念，而这个观念都是我自己见证过的，对吧？那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这个东西被别人拿过去，或者说甚至就是付了费的你的社群成员，这个拿过去，结果他的生活一团糟，他也没有赚到钱，或者说他也没有变得 peace and love， 他最后变得负债累累，然后甚至是有些对吧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事件，你要不要负责任？对，这个其实是这个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这个其实我蛮想补充的，因为这个有我的观察，大家知道我从2018年之后看之前曹宁播客就知道我很喜欢读那些宗教哲学的书，那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渠道里边，如果有一个人能给你输出非常全套的理论，尤其是非学术性的就指引日常生活的理论，一定要格外的警惕，因为大多数时候这种理论就要么他就是错的，是由于这个人的愚蠢他是错的，要不然就是这个人他想要系统性的忽悠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如何指引我们的生活这个议题，很多很多人都做过，古往今来。那包括说我也很喜欢读那些哲学书，我们会发现往往分为两类，一类的话就是非常只言片语，比如说叉叉语录，什么曾国藩语录啊，什么这什么曾子语录，什么什么什么，包括说论语它也是语录，就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解法。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比如说像哪怕是孔子，他也是学生问什么他回答什么，那如果今天孔子跑出来跟你讲人就是应该这样活，那就非常可怕了。那还有一类是什么，就是试图去给所有问题找到解法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长篇巨著。你比如像奥古斯丁，他写上帝之城，他觉得自己悟了之后，他写上帝之城，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写得非常的细碎，特别特别细碎，就是碎到你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细碎。那但是你反过来讲，他其实很多时候他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边，他就是为了对抗当时的邪教。那邪教是什么，就是说我可以很大胆的去抛出来一个个的暴论来吸引人加入到我这个体系里边来，而我的每一个体系里边其实都是在宣扬恐惧和欲望，这样的话我的这个人会一直臣服于我，并且成为我的就是消费者，说实话就是对吧，
都是消费者。
对，那所以说我会觉得如果连这种伟大的哲学家，或者说在历史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哲学家，当然也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孔子或者不喜欢奥古斯丁，我只举例子啊，都只能要么只言片语，要么就是很碎的那种论述。那么我们该如何相信在当今时代上，你在互联网上随便找了一个人，他就能给你一个非常看起来言简意赅且非常体系化的东西？
其实这个事儿十几年前就发生过，就我们就开玩笑嘛，说那个朝阳十万人波切，就是那个时候是他有很多种旗号，但那个时候没有社交媒体嘛。现在你个小红书上，这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人波切呢，就是说他可以帮你承受那个意义的那个重负， 就你关于这件事儿，你不用自己思考了，也不用自己去践行了，你就是问他就行了，你就给他花钱就行了。甚至说稍微厉害的，他还教你修行，他还引导你，比如说冥想啊什么的。那个更没有良心的，他就直接让你花钱买他的什么福袋，或者就是说好像这个东西可以传导一样。那这个东西明显就是不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常识。
对，我知道有一些就是说人家告诉你给你算命，然后说你有灾，然后怎么有灾，他就是我帮你，你给我钱，然后我还帮你承担哦，然后因为我帮你承担，所以我现在就是过得很辛苦，所以你要谢谢我，这不是 KTV 我吗？这是不可能啊。我觉得所有的诈骗都是一般来说都是先给你一点甜头，然后让你吃无尽的苦头，然后人性一般都是有沉没成本的，然后就是因为，然后他会断绝你其他所有的路，
对，
就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通路。
对，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有一个标准嘛，是说能不能带来什么
爱与希望？
嗯，
但是问题是，往往爱与希望这个东西，
比如说带来爱与希望的就是一个好的，然后说带来欲望、
对对对
贪婪和恐惧的，就是
这个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爱与希望和贪婪恐惧评价标准是我自己。就比如说这个人我很喜欢听他的播客、我越听越开心、我越听越平和、平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东西，或者说对你来说是个好的东西、但如果你跟这个人跟他久了之后，你越来越惶恐，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想要求助于他，
对对对，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对，那就其实他得消耗你了。
嗯，
那我觉得龚俊也给我带来了爱啊，完了说出来这个流量的名字那我觉得龚俊也给我带来了那个什么爱与希望。
追星很多时候是蛮
真的，叫某汉某俊
嗯，是的，是的，希望不会有什么俊哲什么什么粉。
那我稍微岔出去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你们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饭圈少女，当然你们肯定是没有做出很疯狂的一些，
主要是没钱，
就氪金啊，
也没有良心，所以说就不深入。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饭圈的战斗力那么强？包括我现在看很多这个最近不是亚运会嘛？你知道现在看亚运会的很多这个主力群体，
运动员的粉丝。
对，就是他是把那个运动，他不看这个运动项目的那些技术性的东西，他是把这个人格就给抽象出来，说我多么喜欢他。
对，
然后而且这个很牛啊，因为他可以跨越一切项目。比如说按说，比如有人看愿意看水上项目，有人愿意看球类项目，但是呢只要是这个人长得帅，管他是什么项目他都可以一路粉。
对，我今天还小红书就来的地铁上还刷到，说是有一个韩国选手，然后他每次都会吊环都会掉到地上，在竞技的那个就是大家就是菜就是原罪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因为他每次掉他都笑像一个快乐小狗，所以他收获了大批女粉，然后在小红书被我刷到就是那样连续掉了好多次，然后他的成绩很差、但大家依然很喜欢他。因为我一直很关注那个冰上运动，然后现在国内的第一冰舞第一 C第一组合，其实他们俩就是吵出来的，就是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什么战友情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是，我刚才想问的就是说，你说饭圈这种认同，它是不是一种怎么说，类似于就是平替，或者说是一种，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比较强依附的东西，它是不是就是没那么多毒害，但是又带来巨大的一些爱和什么
爱和希望？
对，
希望。对呀、啊，因为。其实你也有机会赚这个钱，只是你当时不仅没有运营，而且还强制的抵制了。你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很多人叫你
老公
啊、
也可以叫老婆。
对，就是包括说什么小曹好可爱，我想要揉揉捏捏什么之类的。
我刚才我们上一期视频发了，底下有一圈评论，真的就把我给就是乐到又气到了。他说哇，这个曹老师这个评论区真的是很，然后省略号说祝。早日转型成内容博主。
对，我现在看到他们不就是内容博主？
但是我只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就说，哎，那这是我控制不了，对，但是我没有刻意引导。如果我刻意引导，我也早就去开社群了，对吧？开知识星球了。
千万不要这样会反噬的。作为一个混过饭圈的人，我觉得饭圈它就是宗教狂，它就是一种宗教体系，然后很多人在里面找到归属感，然后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很高的理想，就是工具。
那你不是也找到过吗？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因为我没有成为谁的啊，就是我有那种我们那个时候的追星、就是说你最多就把这个人的海报贴到你的床头、对吧、然后你喜欢他，然后你就买他的周边、但是没有社群的、没有什么贴
啊，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找到曹宁这样的老公。
怎么不可能？不就坐在你旁边吗？
不是，我是说粉就是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不可能找到某、对吧？
就像我不可能跟朱一龙结婚、
对对对对，
他比我大6岁，我们两个生肖不合，
走开！就我不可能找到，他就空出来了。就是很多人，他内心的那个空缺缺憾，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缺憾。他的空缺不是说我需要一个老公，而是我需要一个，比如身高1.9米，长得很帅，能说会道，又能够 就是稳稳的在我身旁伴我入眠的老公。
你说的是工具吗？工具就是这样子的人。
对，就是所以说我可能就说那空出来了怎么办，我就需要他来弥补。那他只要填补了我这个空缺，因为我别的东西我不缺，奥运奖牌我也不想要，我也不缺，所以我的宝宝可以没有奥运奖牌，那我的宝宝一定要笑，就这种心态。
哦，那我还蛮事业粉的，如果他拿不到奥运奖牌他就不是我的老公。所以就后面就不追工具了，
就是说上面投射还是有一些你的价值感。
对
对
对，
就是说可能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说默默陪伴，有的人就是需要他录一些那种怎么宠粉视频，然后日常的满足一些情感的空虚。
哎呦，我跟你说，龚俊可宠粉丝了，就是他会下面会有评论，然后他会发一些就是男友视角，然后每、但是他这样多的我就会立刻有警报，我会觉得他是在故意做这件事情，想让我们买他的代言什么什么样的。而且他后面他的作品就出的不多了，所以说慢慢我就退了。这其实孟女是饭圈的底层，你可以说是事业粉，然后给他打榜，给他搞积分，买他的代言，你也可以是妈粉，照顾宝宝。但如果你说你是孟女，他们就问你做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感觉。
我们真的可以这么大胆的提一个顶流的名字吗？
可以啊，可以啊，
后期可以逼掉是吗？
没有，他现在可能龚俊到现在可能他事业已经进入一个平稳期。名字比如说龚俊的粉丝叫俊卫仙，然后呢龚俊和张哲瀚 CP 粉叫俊哲皮，然后张哲瀚的粉丝叫什么水母，
他火了之后就不粉他了、
OK 然后那个朱一龙的粉丝叫小笼包，然后各个粉丝不同的他们的战斗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俊卫仙的战斗力就一直不太行，就一直干不过那个 CP 粉的粉丝。
所以你就是柿子挑软的捏是吧，无所谓了。
不是 我不是那种特别混的，因为他们会有人说你去打榜了积分了发我不想用我的微博发那种的，我只是单纯的喜欢龚俊、然后但是小笼包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群体，就朱一龙的粉丝，他们战斗力非常的强，但是从不惹事。
我刚才引申这个话题是我突然觉得这种对这种情感模式比较像，但是比如说为什么追星还是一个产业啊，就是在甚至在各国它都是合法的，是因为那个大家都明白，就是他说的就是我不可能跟他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如果出现私生饭行为，那这个就是可以找警察解决问题对吧、我不可能真的以为这一切就是
对呀、
我这只是一种替代消费
啊，
对吧，比如说我是通过给他支持而获得一种他跟我在一起的一种幻觉吧。
谁男朋友跟自己在一起跟自己不见面的呀，真的是无语、
是是是，对，所以说他是比较安全的，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想去戳破这个，就像成人童话一样。但是如果一旦这个变成一个怎么私人社群行为，对，就是说你的导师我跟你说以前这个有一个书他讲的就是这种美国二十世纪的各种这种类似于邪教啊，或者说这种组织，那很多都是强人身控制的。比如说大家看那个曼森家族，他就是要住在一起。如果这个人想要逃离，他有很多办法，包括像很多传销，他可以通过这种精神控制这些他的下线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你形容的好像缅北啊，就很像缅甸那种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在攻击犯
罪，给你带来了希望，同时又不会精神控制你。
对，那我们延伸一个讨论，就是说，就是说它里面那个积极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果一旦被这一个小团体接纳之后我们会觉得很美好，甚至说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感，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加入了以后其实是你遇到了很多同好，他们会给你发很多他们的图片、然后呢会给你分享就是共同的心路历程，其实你进去是去社交的，然后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跟你一样的女孩子，然后大家就慢慢你就会了解到她是在哪里工作啊怎么样子，然后你就有一种归属感，然后也会因此就结识到朋友。而且其实一般追星很少有人就翻到明面上追的，就私底下我喜欢谁谁谁，但是我表面上不会跟人家
有小号追。
那你现在不是社死了吗？所有人都知道于姐喜欢龚俊了。
不，我微博上就是一直这个不重要，喜欢龚俊怎么了？龚俊不值得喜欢吗？我们家俊俊就是最好的。对，
不是你喜欢就是饭圈行为可能会用小号，但是喜欢谁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好，我补充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就是宗教视角，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很多的朋友，他就是道士。然后呢，我会用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形容我刚才说的那个观点，以及说为什么社群会出现问题。你想啊，假如说你今天走到某一个道观，然后它是个大的景点，然后你走进去，你看到说什么投币10块钱给你一个签儿，你不觉得很开心，然后你就投了。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月老做的太可爱了，刚好今天晚上他的法会，100块的法金，我投一下，我就是许个愿，祈个福。哎呀，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花个100块，我给这个月亮女神供个灯，这都挺正常。但是你一旦加入到一个社群，他的这个群主呢，
我明白，
就变成义务了是吗？
是一个，是一个，
不是，就是他缺钱就问你要，然后你逃也逃不掉。
不是，是一个，不是他关键他不是直接问你要，他是有两种类型，朋友们，我这个非常无语。就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宗教，就是隔壁，他们就是会拉一个社群，然后这社群永远有一个法师，然后就是头像是一个光头的，就是穿着我这个很类似的衣服的，就是这种交领的这种衣服，然后他就会说什么大殿漏水修复100,000募资。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菩萨他的胎露出来了，然后
菩萨的什么东西露了，
就是那个泥胎，他就是漆掉了，然后泥胎露出来了。
哦，
啊，然后需要那个募资，然后呢，今天这个经书需要募资，这是一类。如果说你募资有很多很多好处，你不捐就有很多很多坏处。然后还有一类就是说。一个社群，然后会告诉你说最近是不是失眠多梦啊、官非口舌小人作祟，这是因为最近是什么什么流年什么什么流月，然后如果需要化解的话请给我叉叉叉叉，一般都是四位数的钱，然后呢就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法事，我来帮你，就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模式。所以松散的吸引我可以随我的心意，但是一旦变成一个密切的社群，它就会宣扬恐惧，或者说利用人的对于未知的恐惧。
或者你以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有没有自由
啊？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的选择，我愿意去做功德，或者我愿意去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贡献。但是如果你说你追着我要，甚至是你要控制我，就是说我不要你还诅咒我，甚至说你。逼迫我，
但关键是信众不会这么想，信众会觉得哇，你给了我一个做功德的机会、
啊，好运追上门，对吧？
啊、或者
天降吉兆，
或者说，哎呀，真的，我最近确实这么惨啊，感谢某某这个法师帮了我，就
是、
这种。
对，就是饭圈也是这样，因为明星会接一些短贷嘛，然后他会冲销量。就如果这个明星的短贷就是他就是很没有排面，卖得很不好，这就是粉丝的失职，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其实粉圈也会抵制的，就是会有一些人就叫逼客。就逼你去氪这个买这个东西，然后如果说你买的少的话，那你就不是富姐啊！你在这个我们这个群里混什么、啊？你平时说这些话，就是那种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不爽。我愿意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或者是我不买，因为这个东西就不好。你跟你说这个其实差不多，
对。就是、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些我们的打引号讲的信众或者叫受众吧，
嗯，
他们的那种相似性或者说他们自己的之间的这种认同是不是重要吗？就比如说大家觉得说啊，我找到了我的伙伴，对吧？什么什么 girls help girls 对吧 ？boys help boys 之类的。
没有追星，难道不都是 girls help 那个那一个 boy 吗？还不是 S？
对呀、啊，就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有两种，就是泛宗教圈嘛，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找到我的归属，哇，这个师傅真太棒了。然后我跟你讲，你刚才说的仁波切，其实就是挺争议的一个事情是，你要加入，你可能要。什么念十万遍什么，然后干什么十万遍什么、
嗯，
等你弄完这一堆的时候，你沉没成本已经太大了啊啊
啊！哦，那这个就很高级，对吧？就是说最后他我多少钱都得掏了，要不然我这都因为人要有自我一致性嘛，对、
嗯、
他不想说否定昨日的我。
但是我做免责声明，就是我不否认有很多好的老师可能。但是就是
不是当然我们肯定了这些东西就是之所以它是玄我们不以玄解玄就是
嗯
肯定有很多好的、嗯、只是可能我们没有碰到我们也不是说所有都不好只是说有几个不好的被我们看到了我们要把它拆解一下
对对对
你知道它为什么不好、啊、
但话说回来就有些圈子是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粥
真的
但有些圈子是半锅都是老鼠屎这个没办法
哎你比如说这个身心灵这个圈子我一直觉得国内很多做身心灵实践的人我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熟人但是其实他们还真的还挺
正能量的
有能量的
对 对, 对
就是跟他们交往比如说我会定期去联络一下甚至去拜访一下因为他们大部分也都不住在城里我甚至会把这个当成一个自己的怎么说一个小小的一个乌托邦的希望、
嗯、
就是说哎有一天如果我很虚无的话那我可能去那边休息一段时间
对
但是呢可以想见比如说这种大众层面上出了这些事儿会让这个东西被污名化
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对师父或者说某一个就是大师的信众然后还有一类值得警惕的事情是你进到这个群里面之后你以为你找到了一个共鸣的伙伴比如说都是这个师傅的学生但是啊有可能他是利益绑定的就比如说其实对吧这个需要
对就是什么站姐其实和明星都是站在一起的然后你下面才是散粉而且站姐是不允许散粉去私联明星的哎我们真的在说的是同样一件事情真的是完全一样真的但其实站姐和那个不是 爆出来一个小爱豆，然后给一个他的站姐、
嗯、
然后发那篇录音不是都露出来了吗、
嗯、
什么姐
你是我唯一的姐，
你是我唯一的姐，因为他那个站姐给他花了好多好多钱。
嗯，
是。
然后继续说你这个住到一起这个事儿，我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好的朋友，所以说我客观承认他好的存在，但是我一般不宣扬，因为这玩意儿太靠命了。就是有的些人他就是很倒霉，他遇到一个就是一个，而且有些他因为神秘学领域他比饭圈更可怕的事情在于他的私密性。比如说你在饭圈里面，当然我们也有像睡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你只到这个身体的层面或者心灵操控的层面你能有一个警示，但是身心灵领域里边，就比如说有一些我觉得是蛮好的理论，比如像基督教的西方的这个体系里边，它有一个概念叫全然交托、全然接纳。然后它这个的本质的理论就是说，既然你是被神创造的，那你就一切都要听神的，
就摆烂吧，别抵抗了
啊！然后那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这个神他不是一个虚拟的神，他变成了一个人，那就很可怕了。那就你就摆烂吗？然后，
但你说现在这些身心灵里面，它一大优化就是说它去人格化了嘛？
嗯，
就是说，比如说在学霸猫的社群里面，学霸猫跟大家也是平等的，就是其实你想退，你硬要退，你是可以退得掉的，他不会把你怎么着的。
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就比如说其实像秀才跟学霸猫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就是比如说很年轻的、很高知的这些，我们觉得说他们可能已经很独立的这些女性，她可能还是有这种风险。但那秀才这里面有很多人就有阶级视角吧，就是说这些中年女性或者说底层的，她们好像天然被控制，她们从来没有被注意过，所以是一种以一种嘲讽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东西。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不公平吧。
对，就是不要以为你不会被骗，说不定下个就是你。就是女性其实她各个就算是分阶层各个层次也有对应的会 PUA 她的那种人。对，
那个 Jess 在她那个分享里面她说的很坦诚嘛，她说她其实跟熊猫猫他们还合译过一本书，一本冥想的书，然后她有很多参与，而且她自己其实是确实是高知女性，然后但是她当时是因为那个刚生完孩子第一年，她有非常多的这个艰难，她没有睡过完整的觉，然后她也觉得人生意义快崩坏了，所以说有种她自己说有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她就信了很多她平时可能会脑子多拐个弯的这些东西。
对，
那然后那个时候他是跟那熊猫猫走的最近的时候。
对，是我喜欢龚俊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我那个什么，我喜欢那位男子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整天在家里面就是自己一个人看书，然后家里面的生意也不是很想管，就等于说就是心灵处于一种比较低落急需填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真的是 fall in love， 因为为什么要用 fall， 就是直接选择坠入，
真的
没有抵抗。
对，
然后后来就是有了就是其他的丰富的生活，然后还有了其他事情，然后我就归于到一种就是从有点不理性变成了一个完全理性。对，到现在已经是比较健康的这种明星和偶像的关系。
刚才我们之前聊的嘛，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女生呢？为什么呢？
你俩都别看我呀，你先说
啊。我先说这个，因为我自己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首先我也搞过一段时间性别研究嘛，甚至搞了很长时间，大概三四年。然后另外我现在自己也有一些就是女性的粉丝嘛。这个东西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权力的缺失。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正厅级干部啊，这是可以说的嘛，这应该可以说吧。那你其实你的一生来讲，你哪怕你今天不开心，你有100种方法可以用现实的东西让你开心。
对，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比如家庭主妇，或者说哪怕你是一个有一定的事业的这个版图的女性，但是因为可能在从小的教育当中你会被要求说你一定要是有道德感的，然后这个性格一定要是平稳的，
而且要感性的，要以情感为主的。
对，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个是权力的缺失，可能更多的女生就是于大环境来看，当然不强调个体，就是很多个体的当然也很厉害，大环境来看很多女性她是实际上是没有现实实权在手里边的。
对，
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我会觉得说是就是社会的规训和洗脑，就是说我们从小女生在看什么言情小说，然后什么各种各样浪漫的东西。
对，就女性的抱负一定要通过她的对象。
对，然后包括说现在哪怕说到身心灵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那种仙侠小说里边那种仙风道骨的道长，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就是长得好看，然后女粉一堆，然后就可以很好的赚钱。然后第三类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一个点，就是传统宗教的视角里边女性的缺失。这个宗教其实不是说狭义的那个宗教，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像在葬礼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大家在老家办这种类似于土葬，虽然我们现在先火化，但是也是类似于土葬的这样一套流程里边，基本上女人是不太被允许参加很多 活动的，甚至说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哪怕说是烧纸啊，就是也是有男女的这个分别的，男人是什么角色，女人是什么角色。我后来就有一次观察，就是我有老家有一个村子，他就是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也是身心灵社群和，也不能叫身心灵社群吧，就是那种狭义的基督教，就是那种一个导师，然后就是三五个孩子会聚在一起，然后聊这个 Bible， 但是其实聊都是日常话题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会信这些东西，直到后来我观察到，就是他们平时比如说在大的事情的议事的时候不允许上桌，然后祭祀的时候他们也不在那个祠堂体系里边，包括说有一些祭祀需要用到女性，但是女性的角色可能也只是做各种各样的家务。
对，而且在生活中他们会调侃你说啊，你这个外姓人怎么怎么样，虽然只是调侃，但真的是伤害很大，而且就像他就隐藏的就这样的潜规则。
对，所以说传统，包括我有一个老师，他最早研究儒家，后来研究天主教，再后来他加入了印度教，他当然人家是正经的这个哲学老师啊，但是他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他在每一个传统的这种已经被哲学化学科化的宗教体系里边，它都是有位置的。但你如果你是个女性的话，不管你是读儒家经典天主教的一些论述以至于印度教，你可能都是比较就是处于下位者失权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女性她就会把更多的投射在就是身心灵啊，或者说是偶像啊这些领域里边，或者说更多的哪怕她加入传统宗教，她也是以一个受者的姿态出现，她也不是以一个就是比如说
给予者
啊，很少有女性会说哎，我要成为比如说什么南怀瑾啊、曾仕强啊，包括我们复旦那个王德峰老师那样的角色，这些其实现在我们一想到一个智者的形象，那都是男性。
对，女性会偏然认为自己是辅助位。对，
好，你不要辅助了，你发言。
那你聊完了那个宗教的事情，那我就就着秀才这件事情来说吧。我要开始输出了。我跟你讲，我就知道这个秀才是有一个大妈，她跑了很远很远的路，然后专门想要去见秀才。就是我跟你讲，女性在生活当中，她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平了，她们的人生需要很多剧情还有戏嘛，然后再加上一些自恋情节还有利他的性格，她们特别希望一些大起大落的剧情。于是她就觉得她奔赴千里来见这个男人是她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本身就是她主体性的一种体现，但只是她拿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当了法子。就她们其实本身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说真正的去爱上了这个秀才，他们本身就是说我得做一件自我感动的事情，因为我平时被压迫太多了，我的生命是没有高光的，但是你看我的高光体现在这个地方，但是怎么说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体现了我高光，然后你是来促成我这个高潮戏的这样的一个配角。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女性她就是如果在饭圈里面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些秀才那些大妈，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是很平，结婚生子嫁人，然后工作也很难，然后可能孩子也不如意，然后终于可以成为某种琼瑶剧的女主角，然后她就深陷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你说到就是其实社会给女性的很多不仅在宗教上缺失，社会上面也都是说不支持不赞成，然后大部分就是说他们认为女性不适合的行业，除了那些重体力活重劳动，这个生理差异，还有一些就是因为那些工作非常高薪，升职空间非常的高，然后所以说他们说女性不支持女性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前段时间我去听那个戴锦华老师的那个大师课，然后戴锦华老师他就说为什么现在更多的女性进入到了电影行业，是因为电影行业正在衰退，而男人聚集到了更容易赚钱的行业。这个是戴锦华老师说的哦，不是我说的，我现在求生欲一下。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说到其实现在女性她有了自己的主权的，就是她更独立了，然后掌握了权力的时代其实到现在也在50年。就女权主义、女权运动，其实女性主义运动它其实也才兴起了50年，所有的女性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但其实第一步就是我们都说要活出自己，我们要自我绽放，但是很多女性她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自我绽放的通路，她从小也没有接受到男生要接受到那种教育，那怎么绽放？找对象绽放，绽放给对象看，而且她会觉得说她做出了这种牺牲就是她就应该得到什么东西。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就是看那个桐华那个电影嘛，那个电视剧《长相思》，它里面提到了虐女文化，为什么很多女性说我要得到一个很好的对象我要先虐我自己。
对，
就是其实本质上是一种配平的思想，就是比如说他们给秀才打头，然后或者是身心灵，就是说我要先奉献我要先付出，是因为她潜意识觉得她自己不配。虽然我这个话听了很像学霸猫，就是对不起，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学霸猫说我就是很自信怎么样，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不像学霸猫那么学渣狗
强势输出，
对，不像就对对对，我平时我还是说大家要收着，然后你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的感觉。但是很多女生她内心就是自恋情节，然后再加利他的性格，以导致她就说我要得到一个这么好的比不上的，我就要先给先付出，我自虐，我要虐我自己，然后呢我才配这个东西。开玩笑，醒醒吧，别做梦啦，真的是。
但是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你自己 就是这其实说你看到问题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这样的体验。
我没有。
你能这么清晰的说没有吗？因为我觉得所有人可能尤其是这个是在下位者看上位者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比如说他的质疑，在这种所有的有控制感的社群里面，任何的一点质疑他首先都会先怀疑自己，然后当然在那种气氛的引导下可能更加会说哦，是我修行不够，是我这个心还不够诚，或者说是我自己还有太多的杂念。你看学霸们他们用的那个临机线，它就是一套不断的否定你的这种怀疑的东西，它最后就是它其实是有点鄙视理性，他觉得说现代人有那么多的困惑和焦虑，就是因为我们太过于老是怀疑，我们是陷入到这个怀疑主义的这个泥淖里面，就我们就应该清空。就比如说如果你有了不好的感受，你就应该它投射出是你深层的恐惧，你最好就不想它。他们那个咒语叫，不是咒语了，是他们的一个练习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然后把它在脑子里面念一百遍。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我必须要做一下这个免责声明，就是也不是免责声明，就是说在神秘学圈子里边，其实修兰博士地位还是蛮高的。
嗯，
然后他其实有一整套完整的逻辑体系，出了很多本的书。
嗯，
那很多人他其实就只是知道这四句话，但是他的如果把他那个四套书，因为我自己没有读完，但是我有一个我还蛮信任的一个哲学老师，他是读完了，他就说这个其实水平还是蛮高的。
对对。
现在这个是身心灵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身心灵的这个方法它都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就我刚才说的，你要么就是只言片语，为什么你也可以说这种话，但是你不会像某人一样就是真的害到别人，是因为你是别人问你问题你回答，你会告诉他说针对于我你这个场景你应该怎么办。
嗯，
然后呢这只言片语，还有一类就是说那种身心灵导师，就是有一些水平还可以的那些，就是他会出很多的论述来讲解某一些事情你该怎么去处理。但是在身心灵社群里面往往就是只言片语只言片语只言片语的叠加，因为它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强调瞎子给瞎子带路会掉沟里，是因为这个导师他自己真的相信，他真的觉得对呀，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
对，而且话语很短的话，他的解释空间太多了，大部分都是你听懂就自动去补完的，而人只能听到他自己想听的东西。
对，
我之前有关注到一个快速起号的一个星座博主，他所有的那个关于星座的解释都是一句一句，然后故作高深，然后下面很多人转发说 你说的实在太对了，但其实我曾经掏钱想去试试他，就踢馆，但我说我不会，但他其实看的水平很差。
嗯，
就是他连基础理论都不知道，但是呢他依然就是保持这种非常神秘。然后我会觉得你要解释一个观点，你写个文章你至少写800字吧，你要结合这个人，你要给他，你要对他负责吧，但是他就是靠这个东西快速的又蹭了一个热点就起号了。
对，像那个对不起什么谢谢你请原谅这个东西，在中国哲学里边其实就叫忍辱。那我们在苏州的寒山寺有一个寒山和拾得的故事嘛，就是其中一方，我这个具体记不住，就是说如果有人什么辱你骂你什么你该怎么办，然后对方说忍他让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然后包括说中国哲学里边难得糊涂，包括说那个道德经里面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确实是，就是他可能是对的。
对，
但是我也很奇怪的点在于说，好像也没有人说信了寒山拾得他们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就是抓狂的一个人。
那个中国的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怎么说自我修行吧，他从来不宣扬不扩张，他最多就是孤芳自赏，他会建立鄙视链，但是没有说要抱团苦修这种。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点是好像他也没有承诺你，就是比如说中国式的哲学他不会承诺你说只要你忍辱你忍得够多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大富翁，
得到一个忍辱券，这个券可以换钱啊，是这个意思吧。
对，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修行，我会觉得比如说忍辱或者说包容谦让谦下是一个美好的品德。
嗯，
但是我不会组建一个社群然后批量的去比谁更能忍辱。
比谁更能忍，
就是当然我觉得学霸猫这个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其实觉得他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么恶劣，因为他可能是比如说他跟氪金对吧，跟这个在经济下行周期跟这种奢侈消费挂上，可能让大家觉得这个怒不可遏，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在某些圈子里面，在这些权贵圈子里面早就不是秘密了，其实那些都很常见的，他这个只不过就是好像一些新玩法而已。可是我觉得比较糟糕的是你说的那些，就是他操控他的受众去做很多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一些强烈的一些校正， 而这种校正可能会引发他生活的一系列的麻烦啊，比如说学霸猫，他们那社群里面经常有的时候是鼓励你从家庭里面脱离，但有的时候也鼓励你回归家庭啊，对，鼓励你跟你的什么原生家庭和解，就是他这个是没有定法的。
他能就是一旦为什么我说警惕全套式的理论，因为一旦是全套式的理论，它自成闭环了之后，你就很难脱离了。
嗯，
对，而且这
因为你所有的怀疑都被封堵了，对吧？
于姐。
对，而且他我刚才想说的是，就是你说这个全套是他第一开始一定会他告诉你你是谁，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想来，就是人加入群体要自我认同嘛，然后他到这边来找我，他就老是要问他是谁，然后这种时候如果你很负责任，就是你要发现你自己是谁，但是如果有一个理论或一个社群直接告诉你你是什么样子的人，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要特别的警惕，因为所有都是从底层开始改变你。
对
对，但是有一些是，就是我曾经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例子，就是在我特别依赖然后特别困惑的时候，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真的像打强心剂，但是他这个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个东西
好的老师是真的很好。
对对，他就是一直在鼓励你，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你有这个潜力，你为什么不去开发它？然后我就相信，对对对，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但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独立，但后来就是变好了。我觉得身心灵他之所以很多人深陷，是因为他真的尝到了甜头，
对，
他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这个剂过量，就是只谈毒性不谈剂量，都是空话，这种感觉
就像赌博赢过钱才可怕。
但刚才我们不也说了吗，就是说人在那个有能量的时候，他才能够保持什么批判性思考啊，独立啊，就是像一个赌徒，他最穷凶极恶的时候他是输急眼了，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被生活搞得输急眼了，所以我们就需要乱投医。因为我就说现在这几年吧，这个各种什么星座博主啊，又是玄学博主啊，确实有很多水平太差，明显摆明了在骗人的，但为什么他还能骗到呢？他就往下沉啊。
对啊，他只要能量层级比，就是我们用一个神秘学术语，就是只要能量层级比你高，他就可以骗你钱。
对对。
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如果大家怎么知道，因为你变 low 是容易的嘛，对吧？你往下滑是总是容易的。就是我就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大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我也很多困惑，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哎，要是能找一个这种精神上的依托就好了。
对，
但如果说我自己来建立这件事，好累好累好累，而且我就是很有种快没有劲儿了，我想赶紧说搭个顺风车吧，哪怕这个车可能最后也是栽到悬崖那边去，但是至少这段我可以接力。
对，
嗯，
就你们怎么看？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说，哎，算了，就是这样吧，就是没什么，何必都要凡事靠自己？因为这个是我们这几代人成长起来的一个观念吧，对吧？就是个体主义的，然后包括这种相信理性和常识的，相信这种公共参与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显然风雨飘摇，很不稳定。
嗯，
你是去重建一个逝去的理想，还是说，就坡下驴？让自己先好过。
嗯，我觉得你前半段那个问题，就我刚才想，我应该放
这其实也不是个问题，是一种
那是表达
一个讨论吧。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我要构建一个叫旁观者效应，叫 be present， 就是永远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你，然后在看着你哭，然后看着你怎么样。然后如果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跟我说了一些观点，他能量比我高，我信了，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是不要脱离现实，就如果我信了这件事情，我的现实状态变好了，有一些指标，比如说我的收入，我的身体健康，然后我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明大眼漏的可以判断的。就如果说我因为接受了他更好的一些知识，就遇到了贵人，然后我的现实状况变好了，也到了我想要到达的一个感觉，那他这个东西就是我就认的。但如果就是比如说你像身心灵那种不太好的那种邪教式那种传播，我会发现我的外物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样就逼迫的我只能回顾就只有新的这个东西，那这就是不好的
唯心主义了。
对，这个时候你旁边的这个监视器，就是你的另一个小分身，你的那个什么，比如说于洁撇儿，就非常的关键。
嗯，对，
所以但这个也很累啊，就是变成一种，这就不是全然接纳，这是一个左右互搏，一个当代典型的现代怀疑主义者的一个肖像。你知道那个 Jess 在他那里面，他就是说的也很累，因为他每次说一个比较绝对的判断，他就会先自己出来先，
啊，我也有点这样，
先就我们三个人都这样，就刚才你们说的所有的话，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害怕成为一个。我就说真正独立的人，就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害怕，因为你真正独立，那就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你嘛。因为很多人他就是追求一个大和谐，就是或者说这种很虚假的这种和谐感，所以我们总会说啊，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然后这不一就是不就什么不一定对。当 当然了，就世界上哪有什么非常绝对的真理呢？非常绝对的标准呢？那其实都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左右互搏太累了，所以有的时候说刻意想追求一个绝对的东西。
我持一点反驳意见，我觉得这跟独立没有关系，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就是如果他是能够这个系统能运行的很好的话，他应该是能够坦然的接受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在他的脑中运行的。然后之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个人觉得，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来路跟你们不一样，那是因为我的就不是因为，这是一种很负责任的表现。而且我觉得就如果你已经建设好了这种就叫旁观者效应，你有一个摄像头，他其实你们两个人就是我和于姐和于姐撇其实是一对的，只是于姐撇是给你一些补充，然后让你这个系统运得更好。如果你是成为一个非常极端的人的话，就是在中国哲学里面太极端的话就不太好，你总是能走到沟里面去。
所以他那个就是如果你的导师，假设啊你有个导师跟你说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把你的监视器关了就是这是你的入会门槛，因为你现在是一个还比较健全的自我人格，对吧？你不可能放弃你的这种自我校正，但是有一天可能比如你遇一事儿，然后人就跟你说你就必须放弃思考，全然交托我现在就是你的命，我现在是你的主，啊，
做梦
啊！
对这个的话，我其实蛮想补充一下，就关于说于姐撇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的话你也知道嘛，搞了一个专门就是讲道德经的一个频道嘛，就是因为这玩意儿真的很好。就是他开篇的第一句话我们就不聊了，然后后面有一句叫做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那其实常无是什么，就很多人讲道德经学会的就是虚无嘛，就是我站在无的维度，就是天地还没有开始就一切都不存在的维度，我就可以看到大道的玄妙。那这个其实就是于姐撇，以上帝视角观察问题。然后常有欲以观其教，那就是说这个事儿，我站在有里边，就是我的社会地位、我的身份、我的诉求、我的一切，我可以看到大道的投影。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说我觉得说站在无的视角和站在有的视角，它都是真实的你，而且这两者是可以和谐统一的。你肯定是越活到最后你这两者越统一，你越统一的时候你就越不分裂。现在之所以你还分裂，是因为你是一个凡人，还是一个有二元对立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有一天，后面不是老子也解释了吗，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强化某一个A 观念，那么 B 观念就会呈现。那但是反过来讲，就如果我们能回到源头，那 AB 就会融合，就没有美丑，没有善恶。当然这一天就是大同世界了，那我们现在暂时还到不了。
对，
所以说我真的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说现代人的一个困惑，这个是回刚才曹宁说的，就为什么会在外面的世界崩溃了之后就很难受，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现在非常强化传统式的教育，虽然说它肯定有它的弊端，但你比如说你读大
学，互搏了，
它肯定它的弊端，对，不然的话那中国古代应该是最发达的，对吧？那大学之道就是那句话，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知止而后有定，后面就是一堆一堆，然后到能得嘛，就是你要先知止，你要知道你求学的目的是什么，是在于至善，而不是在于一切的什么功名利禄地位啊。然后最后是就是知所先后而进道矣，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顺序，你就近乎于道了。所以说就是传统的哲学我不需要大家读很多，就两句就行了，一句就是道德经的第一章，一句就是大学的第一段，就这两段读好，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你随时你遇到这种问题你就回过来去想一想。当然这个我也不建议大家就是真的就是或者说跟你们对话的话，就是不建议你或者我就也迷信这个东西，就是一边你要读这些书有这些体，另外就是你要有这些见证和体悟。
对，
一旦你见证到了，其实你很难
就现实还是打现实突破还是非常重要。
对，一旦你真的见证到了，你真的不会再那么容易被骗了。
嗯，是啊，那其实很多人现在就不愿意读书，他想你把这些东西翻译给他听，或者说
给我吃，
甚至说你内化了之后直接指导他，你就成了一那个道德经教练。对，你说老子撇、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他希望加入个群体，那么他就是把责任上交了，我不需要负我自己的责任，然后呢我不需要负我自己责任，那就是我如果我烂了我摆烂了那是你的问题。
对，
那好，我们现在说这个你要追求什么身心灵啊，或者你有些小社群组织，是不是就是说你被女的骗被男的骗好或者说女的会更不容易骗女的？
当然不是了，就只要是骗就是骗子，骗子不分男女，好吧，这都是坏人。
或者说这个问题再稍微正式化一点，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说了嘛，在传统的这个历史和宗教里面都没有女性的位置，对吧？这整个
比较少，不能说完全没有。
就是整个那个波伏娃这个第二性，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女性视角的缺失，所以整个的社会组织结构，包括叙事，包括我们的记忆，它其实都是男性的。
对
啊，或者说叫男权的吧，不是男性的啊。那问题是，如果是由女性或者说一种比较平权的视角来，我们来倡导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显然这个还是未完成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女性社群弄着弄着，哎，发现这跟男权它变成男权结构了。对，这个问题也很明显。其实我们在讨论芭比的时候，大概提到过一个类似的东西。
对，是因为就是现在女性还没有完全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方法，然后她只能复刻父权制的方法，就是它其实只是一个翻版而已。但是这个是很多女性主义者不希望能够见到的一种局面
啊。
对，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说理想的世界它永远是理想，它可能就是我们到我们哪怕孙子曾孙子活着都不可能再见到了。那我们理想的这个视角，我觉得说其实不管是女性的哲学家还是男性的哲学家都提到过，就是大同世界，然后没有什么，没有性别，没有文化，没有语言的分野，这个美好的世界。包括我们共产主义，虽然说马克思是一个男性，但是他的很多的就是女权的这个视角也是得到了我们一部分的这个女性主义者认可的。但是呢，这玩意儿它只是一个理想。那为什么说很多女性的社群它最后会变出来一个男权的体系，就在于说，那我们客观上来讲，很多人他真的是需要被他喜欢被管理，他喜欢被束缚，他就喜欢投入这个东西。当然不能说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这个人喜欢，只能说是被社会规训和教化了之后的他，就是现在的这个他的这个切片的他是非常喜欢这种归属，
因为这样省力啊，不用思考，就是保持一个人的独立性，它是需要防御的。你这个就用 EVA 里面，你的这个 AT 立场建立是很消耗能量的，自己一个人活得很累。
因为我们就是传统的那个，就包括说命理这一块，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女性授课的婚姻模式却反而比较稳定。那么我有的时候会跳脱出东方的命理的视角去，就是聊一些女生的这个感情问题，就纯聊，然后就发现说，他们真的很喜欢被一个异性就是操控。
对，我要找一个能 hold 住我的男人。
对，甚至说他会觉得说，我为这个男人就是牺牲奉献，这男的不理我就特别好。那在职场上也是，职场上的话他就不是男女问题，就比如说哪怕男我们都见过一个话题，就是酒桌，对吧？就是你把我当兄弟，你就不把我当兄弟，你不喝，对吧？那我年轻时候我是这么过来的，等我就想，哎呀，等有一天我当老板的时候，
十年媳妇儿熬成了婆。
等我当老板的时候，我一定不这样，我可公平了。然后等你当老板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十个年轻人都来找我，我怎么办啊？你给我喝啊！今天喝的最多的，我把项目给你做，就是这样。
对，
他现在就是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方式了，他稳定。
对，你比如说，所以说这个独立女性、独立高知女性社群，至少大家就是还花自己的钱，不偷不抢。那你说那个什么什么娃娃？
阿雅娃娃，
就是那种，就是说一定要，就是那个叫什么学啊，就是一定要
好嫁风，
好嫁，对
对，好嫁风。
就我觉得我那个更可怕吧，
但是非常 work， 非常管用，
对，就好用。
他们把男人已经分析透了，
相当于就是说你打游戏，你是现在这个东西你可能不利，可是你要去委身这个现在这个规则，还是说你要重建一个，你重设游戏多难啊？
这个就属于打不过就加入，
对，
然后去夯实这个。
所以说现在就是除了女权博主之外，还有一类叫女力博主
啊，对对对，
然后这两
利益
的
利，
这两类人往往玩的还比较好。就是我看很多就是女力博主，其实说实话
是什么解释？
就是为自己谋利益，
就
是说
比如说捞女，
对
啊，或者说好嫁。上架就这些。那你讲道理来说，其实捞女也好，或者上架成为家庭主妇也好，它其实跟女权我个人觉得是不是一条路。但是他们有些人反而关系会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认为说，至少这两种方式都是不那么在当今的社会性别的这个约束之下不那么坏的解决思路，
而且不折损女性，我们不用再牺牲奉献了，我们开始得到了。
对，虽然说这两种思路可能都就怎么说呢，就是我客观来讲，很多女性为什么我们有些人骂娇妻，但是很多人还是会成为娇妻，她受到利益更多呀。
对，
她以她的学历水平，你说外面哪有那么多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工作，什么年入百万什么之类，很多女性她本身水平是这个起点，她信这个之后她亏得更多，她负债更多，她被骗得更多，她还不如说我就找一个对象，然后我当然我不是说认可这种行为，我在 十年前就已经在知乎，
就说白了就是你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嘛、
嗯？
就是稍微，比如说也有可能，我们假设、啊、一个娇妻，她就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她想通了，然后她就是从内部建设进行，
那不会，那没有
啊，那就不是真娇妻。
不是
真女权主义者，不是真的女性主义者，一开始可能是改良派，慢慢就变成了革命派，
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我个人认为，但我认可他们的行为，就是我不否认，就是他们会选择说我不婚，我不让，就是我不婚我不育，这样的话我不加入到这样一个性别体系里边，
嗯，
因为我在不是十年前，就七八年前吧，在知乎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婚姻关系里边的女性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男性的辅助位，
对，
那么在职业市场，就劳动力市场上面，这个有对象的男性，他的竞争力就会高过独身的女性，高过已婚已育的女性，这个客观事实啊，我觉得不是观点的问题。
还高过已婚未育的女性
啊，对，
如果没有生孩子，就更不容易被录用。
那就相当于说，这个结了婚的女性，她是男性的，就是加成，
就是血包，就是补剂，就是 buff。对，
所以现在一部分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说，你真女权就不要结婚。
你是怎么吃哦？
而且没有什么，其实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要就是我的余姐撇出来啊，就是没有什么真假，我们包容和接受所有愿意为女性思考的，但是就是不要当骗子，不要折损别人的利益。
对，我客观上承认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到一个理性化的世界，
对，
所以当我们做所有的选择的时候，都是基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下你的利益最大化。当然有极少数的那种非常伟大的人，他就是牺牲我的利益为了别人。我觉得近代的那个，其实刚才你说这个女权50年，我个人不太认为，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女权有100年，就是从那个五四运动开始，一批女学生走向街头的时候开始。
啊、是，我是说普及，
嗯，
就是普及，
对。然后其实这些革命家，他们很多都是中产级以上的那个时候，但是他们会为了更加向下的人的利益，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这是我们非常的认可。
对。
但反而在和平时代，我们发现说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理想它产生了割裂。
嗯嗯，
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当然我们不是一个，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曾经很多女生来问我怎么要践行女性主义，我也不能教人家，我说你过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对、啊、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如果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反而每个人都能获益，你不要想着一天到晚的为人家奉献牺牲。
对、
啊、如果你一定要帮，你可以帮一帮姐妹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哦，就是这种感觉，
就有余力的话帮，没有余力，
对，
就包括说像脱衣舞娘这个事情，那 Data Von Teese 他就是很好的一个在脱衣舞的这个里边去践行女性的，就是怎么说力量的一个人，
嗯、
但是你说他选，那肯定不可能，因为出现了他就认为说脱衣舞就是一个女权的行为。
嗯，
就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像熊小猫这个社群，他们有一个后来有一个善变，就是他从一开始还是比较那种高知独立，就变成了性感贵妇。所以他们那个群名就叫什么霍格沃兹贵妇学校。
哎呦妈呀！
然后它里面因为也有一派，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战斗？搞就是说革命为什么一定是苦哈哈的？为什么游击战？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个？为什么一定是小美加步枪？为什么不能是长枪大炮？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五星级酒店那个下午茶，我们要买爱马仕包，然后我们要把这种男人能享受的东西我们也能享受，然后把它合理化，然后包所以才有氪金这一说嘛，要不然你从他那个里面你发展不出来这个东西，你就说情感互助就好了，你干嘛非得要花钱呢？因为后面这些什么负债啊，这些破产，这都是建立在那个消费主义之上的，所以他这个问题就特别复杂。然后我说就是我当时最不理解的一个，就是说这些女性觉得她，这些女粉丝吧，就一类女粉丝，她觉得她有了能量之后她要做的事儿就是去消费，
啊，
那我觉得是很无聊。你说你要我要去发心做一个了不起的事业，或者说我要去帮助更多人，我就说哇，那你确实有能量。那你说我就是去酒店吃吃喝喝娱乐自己，那这个算啥能量？
这个其实我一直很想讲的，就是可能现在大家都不会强调责任感这个概念了。然后女性可能她从小社会文化结构也不会教一个女性说你要有责任感，毕竟你就算性格性，你也是一个外星人，你也不承担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些责任。然后你对你的责任，反正你是在家的时候要从夫，然后嫁人要从夫，然后以后要从子，关你屁事儿，就是你就活着就行了。而且我会觉得他们去氪金去消费是一种对以前生活的一种补偿。就以前可能是被压抑的太过，然后我会觉得我有了这样，但他们就是只是看到了一种表象，但他们不知道说其实真正过的这样子贵妇生活的人，他们底下面的冰山有多大。但是其实学霸猫没有告诉他们下面这些东西，只是告诉了他们就是他们说什么 fake it until make it， 但其实很多人就会 陷入到我们要 fake 的是我们下面有这些东西，而不是 fake 表面上面的这些东西。
这个我其实很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精神世界跟现实世界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会聊什么先改变什么先改变思维后推动 3D， 还有的人会说我要先改变 3D， 然后我就会改善我的限制性思维，然后我就会进而更好的改变我的 3D， 就是那个现实世界嘛。
嗯嗯，
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我可能就比较相信那一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是我的精神世界归精神世界，我精神世界好了，我可以看这个世界更开明更大度。但是因为可能传统文化的影响吧，我会觉得说可能还现实中的那些能不能成为比如说一个富足的人，或者说成为一个有钱的人，还是要等时机或者说看命。但是这个可能又陷入到另外一个困境，就是认命啊，宿命论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其实比较鼓励来找我的女性粉丝也好或者朋友也好，我会希望他们去争夺实际的权利。
对对对，
就比如说你去创业做一个老板，或者说你去哪怕说你已经当了一个老师，因为很多女孩会被劝当老师，那你要努力成为教研组组长，或者说年级组长，或者说班主任这样的角色。
对对对，
最后初级就中级教师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之类的，这样就是我会觉得说你要争取实际的东西。
对
啊，然后至于说金钱，它是你争取了实际的东西之后的结果，
嗯，
而不是说我要先消费，那我如何满足这个消费？它通路永远是断掉的。
而且我发现女性很容易把那种我不争不抢视为一种美德啊，说我就是一个没有这种野心的人，然后她会觉得自己这样子也挺就是可以当一个闲散的人。我可能说，其实你都已经是一个女性了，你没有这个特权。就是你没有，也不是没有特权吧，我说你最好还是要争取点什么东西，你本来就是一个被剥夺的状态了。
这个也书读太少了嘛，我们那个上那个课不是老师推荐过有钱阶级论嘛，
嗯，
有钱阶级就两类人，一类是有钱人的附庸，一类就是懒汉。那他要不然就去做附庸，要不然就上大街。
哎，说真的这个我觉得他那个社群里面很一开始可能真的有一批精英用户志同道合，
嗯，
后面附庸很多，后面爆的这几个雷很多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其实是没有生存能力的，他想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世事沧桑，他就想找乌托邦。
对
这种就乌托邦就很容易变成恶托邦，对吧？
这种就送来两个字，做梦。
不是，但是你看于姐属于这个比较爱憎分明的，那她虽然你虽然爱也爱憎分明，
我觉得
但对，至少你表面上还是会比较这个友善吧，就是感化有点，但其实我都觉得这种路径最后还是没办法解决根本性问题，因为我们其实今天所有的都在讨论一种狂热，你说它是宗教狂热也好，还是说这种什么就是集体狂热也好，但这种狂热其实本身都是对一种怀疑的一种过度的补偿，就是其实你的生活裂开了一条缝，不管你是阶层问题、性别问题，还是说一个现代人的意义焦虑，因为你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完整的认同，所以其实你总在试图找到一帮更完整的人，或者说一样不完整的人，大家互相打气，所以这个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衍生问题。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呀。
对，所以我想说，就是在硬然和实然之间的这条裂缝，真的只能靠自己去填补。你不要就是以为自己加入一个什么社团，然后这个社团就能帮你愈合这个东西。
但是你看，我看了也好多书，包括那个沉浮的那个人，包括其实包括学霸猫，包括克里希纳穆提，就是所有灵性导师啊，其实他们都是先从自己开始。
嗯，
他们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客户，也是他们的第一个案例，因为他们解决了自己，所以他们才有信服力，然后这个东西就做大，就是任何就屠龙少年变恶龙啊，哦，我不是说那个，
但是克里希纳穆提很好，克里希纳穆提他到就是他
就有的是成龙了，有的还是就变恶龙了。
这个跟不懂的粉丝不了解的粉丝了解，就克里希纳穆提他生下来他就被认为是弥勒在世，
嗯，
啊，弥赛亚托生，
嗯，
以至于
他五岁就被选做这个领袖了，嗯，但是他自己29岁把这个解散了。
对，然后他到中年的时候他就开了个大法会，当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宣布自己是救世主在世的时候，他告诉别人这个世上没有救世主。
对，
所以说我觉得警惕个人崇拜吧，这个还是蛮有必要的。
嗯，他说真理是无处可寻、无路可寻的国度。
对啊，
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就是相当于你买了张门票，就保证你，这个东西肯定能成功。
对，那听起来这个人还是有点良心的。
这个人很好。
对，
所以这个就是开篇我最早的时候我跟你你讨论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说为什么啊？大概就是说为什么这种人会，就是这种很强制的控制的这种人会骗很多钱，但是另外一类可能代表着真理或者更好，但是他好像不能够深入到，就是因为就真正的所谓的得物者或者说真正高水平的人他不控制。
对，
他觉得我尊重你的自由，甚至说就是 有一些人可能如果他强势控制，这些人还真能得救，但是他不会去控制这些人，因为他会认为说你该自然的去经历，反而是那些就是没什么水平的人，他是不能这样一棒打死太多人，就水平或者说就是有限制的人，他会强调去控制。
对，因为我觉得控制其实就源于恐惧。就如果人
于姐快累死了，于姐像一个长颈鹿一样。
我觉得你们行行，对对，
于姐这个录完播客之后学会了新疆舞
啊，是的，
不太好帮你活动。
没有没有，对对对，还好。我觉得
你可以把这个扶过去。
好，我们开始两个话筒一起说，就是我觉得控制本身源于就是发
展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 I have idea， 就是我觉得控制它本身就是源于这个发出控制人的一种恐惧，那么就是这个创造人就是说如果我不控制，那这个人很有就是我的信众就会离散，就是我觉得就算是你对哪怕比你更高的人都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然后呢，我刚才一直很想讲，但是其实那句话我一直背不完，就是好像是中庸还是大学里面叫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
我也没背完，所以说我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是能指导我。就是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无论是顺利的进行，还是说一泻千里，先停止，然后站在原地思考一下，知而后能定，定住以后你才能有所思考。让很多人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被浪潮推着走，然后你就不知道停止了，然后要给自己一个锚点。
对，
嗯，
哦。说到这个控制的源头是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双引号的教主本人的这个恐惧。我突然想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宗教符号，或者说一个形象，就是每当我们进到一个寺庙的时候的那个弥勒佛。这弥勒佛的原型呢是七寺和尚，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自在懒散的一个人。然后就有人问他说：“你觉得什么是佛，或者说怎么样可以成佛？”他就说了一句寄语，其中开头叫做“止个心，心心是佛”，就是每个人的心都是佛。然后包括说中间有一句话，他说叫“万法和殊，心何异？何劳耕用寻经义？”就是说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但是然后法也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通过经典，就是哪怕是经典，你都不要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最后他的化身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哈哈佛的形象，甚至说不管有没有这方面的宗教信仰，很多人都会买一个放在车门口车上，然后很开心看着他笑。就我觉得说这个宗教形象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恐惧的形象。
对对，
就是你随便，但是最后你总归能够找到你的方法的。
对，
这种我觉得就是很没有控制，包括说老子他写下五千言他就走了，
对，
就是这种没有控制的形象。然后反过来讲，就是包括说我说虽然我很喜欢儒家经典，但是我会认为说儒家他这样一个力求稳定的哲学的这个背后，就会导致他一步步的趋向于世俗化的教条。
对，因为这就是帝王之术嘛，他运用一些儒家的那种东西。
但是这样一个教条它又导致了我们在过去2000年的时间里面确实是版图越来越大，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战争。
它有用。
啊，对，就是真的又很好。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人性是有局限性的，时代也是有局限性的，可能我们最终会活到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但是现在还没到。
其实比如我跟你们俩聊完之后，我平息了一些我的愤怒和困惑吧，因为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不是为女性，我是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处境。
你也可以为女性，
你可以为所有人。
当然，因为其实那个我那里面那个文章里面提到有很多人，两个人是我认识的
啊，
我也跟你们私下说过嘛，就是我其实觉得他们都是蛮好的人，而且也都是特别算是优秀的自力更生的女生，但是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他们出现在这个里面，然后。包括我日常对他们的观察，就是他老是来用玄学来填补自己的某种空洞，就朋友圈全是啊今日运势啊，然后说话也神神叨叨的，就本来挺好一事儿，对吧？本来是一个就找乐子的一事儿，结果最后就变成一个像是一个邪门歪道的感觉。
这个是不是就叫着相？
挺着相的，
嗯，
然后他们就会把雪宝猫抬出来，然后我当时就很不舒服吧，至少，但是我就跟你们聊完之后，我觉得其实大家其实有自反能力、自省能力的人，还是会说像于姐讲的，自己有一个撇儿，然后把自己往外拽一下，甚至说
有无吗？
你那个怀疑可能会让你痛苦，但是你的怀疑也是你解决这个狂热的一个清醒剂和镇定剂，对，不要丧失这个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本身就来之不易，对吧？
后就是那句嘛，知止而后能定嘛。就是如果你一旦觉得事情有点不对，无论是你是，就我觉得人生最好的情绪是平静，无论你是狂喜还是狂悲，还是震怒还是讥笑，就是如果你觉得你陷入到了这样的，或者你的身体感觉到不舒适了， 你就停下，停下，好好想想，原地站在这个地方想想，然后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要就跟人家骗了。就刚才你们说我比较爱憎分明，是我是这样觉得，其实我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其实也是比较温和，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的时候有责任摆出一个比较坚决的态度，对，因为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是可以进行这种比较平静的在对立面的这种对话，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摆出比较坚决的态度，就是骗子就是不好的，不要去体谅骗子有什么困境，或者是理解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如果你伤害了别人，那我对你就是没有什么好脸色。当然我对他有什么没有什么好脸色，对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责任感的东西。因为其实今天讲的两篇文章里面都有一个女性对自己的权利的缺失，然后权利的缺失就是引来了一个责任感的缺失，因为从来就没有权利，所以我也不需要负责。但是那这样子的话，她从小就没有被培养出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说每个人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吧，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话，我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要为我自己。
说来好讽刺，因为那个零极限他那个方法的第一个信条就是全然的为自己负责，所有你的所有念头。
对呀、啊、对呀、啊啊、
所以他这个很强大你知道吗，
就是你把修兰博士的书读完，他其实也没那么离谱。
但其实每个人个人为自己负责是现在一种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一种，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新自由主义，因为新自由意味着每个人要每个人为自己负责，这就是看我们要理解什么什么地方，就理解到什么地方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完全的陷入对某一个偶像的狂爱或狂热，或者是身心灵你就特别依赖这个社群，然后以导致你的现实生活中过得不好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负责。但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就自己解释吧，就最后就是说你因为接触到了一个观点，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不是你的感受变得更好，而是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所谓3D 世界过得更好了，它才是有用的好吧。
对，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我的总结的话，就刚才曹老师和于姐都提了一个点，就是当你有怀疑你要珍惜这个怀疑。其实在东方哲学的话，道德经里面有句话叫反者道之动，就是当你有就是遇到了什么样在外的困境的时候，你产生了可能有情绪有反应，这个就是你体内的道在动。这一点呢也是所有的不管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现在西方的灵修都承认，就是我们体内其实是有知道了解的这个能力的。包括说像哪怕是儒家最后他变得非常教条化，但是朱子呢也在就是这个四书章句集注开篇就说，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因为是播客我翻译一下，就是人他能所得的都是来自于上天，这个天是哲学性的天，然后而虚灵就是你体内一个不是实质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熄灭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能够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而且能够去应对万事万物。那么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就是自信这个东西不是说很多西方神秘学中或者说现在的身心灵体系啊，我相信我能有钱我就有钱，而是说我相信我有探知真理的道理，并且我能够以我自己的智慧达到幸福的彼岸。然后还有一句话我也很喜欢，就是奥古斯丁他说的，人可能会放弃王位，但没有人会放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就是说最终我们的终点一定是我们内心的幸福，而不是说我到底有多有钱多富足多厉害。所以只要说，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读这些书，就是因为只要我们原则性的问题没有违背，那么中间我们经历的任何的事物其实都是风景。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掌握了这样基本的原则，我们大概率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欺骗。当然小部分的人，你说我很有钱啊，我今天我觉得哎呀9999太便宜了，我就是要体验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回事，那也可以参与一些这种社群或者说购买一些这方面的服务，
就是去猎奇
啊。但是你说我就没有钱，我刷信用卡我要搞这个，那还是那句话，最终还是要自己的幸福生活。
对，我个人比较认同陶老师的语言组织能力比我要强太多了。对，
但是我感觉我话一说多，草年就开始了迷离，他快睡着了。
因为我经常是觉得自己有点过度的省思，过度的怀疑。
我要补充一下，我刚才有点省思，我刚才那一步那个什么结果论不是责任论，确实好像又有点想下载 KTV 大家。没有啊，这些都是我自己，就是适用我自己不适用于大家。大家就是自己辨别，
要有自己的哲学。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传教魅力，因为我们老是先竖一个稻草人然后自我否定，但是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这个宣扬的需求。对
对对，
等着宣扬需求那就是另外的价格了，好吧。好，欢迎大家积极购买。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
Drive me crazy, well, come on, come on. me, you and your cross.